中的最后啊，那然后呢，继续看，继续往前走，结果呢，留下了一个背影，就是这个我们的背影。每一个人如果都在往前走，你就想到一幅场景哈，都在往前走的时候，只留给世界一个背影。这个背影有什么价值？所以我们今天要看这个神的话语和心灵鸡汤的一个分别是什么。神的话不是心灵鸡汤，我们很多时候读心灵鸡汤的时候给我们一些的激励，可是这个激励对我们的人生的意义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那所以再看呢，哎，摁的多了吗？是摁左边吗？哦，下一张。可能是不是你帮我放吧？不会用这个。可以吗？啊，可以哈。是我按左边右边？按右边。哎，哎，你来给我放好吗？不知道这个怎么样那个啊？好，可以了。就是我们看一看这个心灵鸡汤对我们这个世界悲惨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还在疫情当中，好像听说这个病毒越来越严重，越来越厉害。你看到每天的新闻的时候，就回顾这一年，这张图片呢，就可以让我们看见，面对这个现实的这个悲催的世界，很多事情，我们回顾一下，叫做回头看，这个回头看，一直走到今天。我们怎么样往前看，向前看，怎么样的往后看，然后你看到的这一些，如果没有神的恩典，今天我们都不会站在这里。那这一幅图画给我们看的这一年当中，我们所经历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还很多事情没有在这个图片里面，但是我们都经历了，无论是这个国家，无论是这个无论是这个个人你我的这个生活，很多的事情发生我相信每一个人在这一年当中都经历了很多的不方便，被隔离，可能家人过世，我们没有办法回去，很多事情。那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个世界，心灵鸡汤不能够给我们什么，不能够解决我们里面的这个问题。很多的孩子们他们的状态呢，就如同这里面说的，没有目标。你问他想学什么，你问他以后有什么打算，他都会回答的是不知道，就是玩儿。所以这个就是很多孩子，不单单我家有个青春期的孩子，我看见很多青春期的孩子哈，在家中就像一个怪物一样，你问他有什么事情，他都很难跟我们好好的沟通交流。那我特别喜欢用这三个字哈，来概括我们的这个人生的一个感受。每一个人都在忙，在疫情里面，很多的工作受影响，在家工作，可是在家里工作还是很忙的。忙字呢，就是竖心。竖心旁啊，我们的一个心死了，就是忙。所以今天的状态就是从老到少，从年轻到年老的，全部 都是在忙，忙许多的事情。可是我们呢，忙到一个地步呢，可能就忘记了这个忙是怎么写的了，就心死了。一个人心死，在圣经里面是我们跟神隔绝了，就开始忙许多的事情来填补那个心灵的那个空处。然后呢，我们就有选择，很多的选择，就是盲目的忙。眼睛上架着死亡，都跟死亡有关。眼睛上架着死亡，看不清楚前面有什么事情会发生，我们都没有办法预测的。所以很多盲目的选择，很多这个婚姻里面很多盲目的选择。人看外面，可是进入到生活的里面，很多的婚姻家庭出问题。所以每次找我来辅导的人，99%。都是婚姻的问题，所以这个，盲目的选择，很多时候就是，妻子会说我眼睛瞎了，嫁给你的，所以吵架的时候就是眼睛上架着死亡，所以我们看不清前面的路，然后最后的结果就是很多的茫然。今天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那些流浪在外的，我们这个，前几天去这个 downtown Chinatown 去给那个无家可归的人那个报佳音，给他们一些的食品，我就看见那些人真的是很无望，很茫然。所以这个你看这个茫然的茫字，就看见周围很多的人都是在这样的一种状态里面。茫字呢，茫然的茫字呢，三点水死亡的亡。就是草字头这个字，就是最终人的一个结局，就是流泪的死亡。上面就是一把草。当一个人过世的时候，有很多的火葬，那么这个人最后拿回来的就是一个骨灰盒，那么一点点一把泥土，尘归尘，土归土，所以最后的这个就是一个流泪的死亡。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一个现实。我们的状态哈，其实就有点像这个约拿书里面讲的，这个约拿去传福音，神呼召他去传福音给那些人的时候，结果他不愿意去，因为他觉得神应该是公义的，那些人不配得到这个福音。所以就在鱼肚子里面来生活。那今天我们的教会，我们的这个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有主了，那我们有些时候在疫情里面，我有时候会感觉就像在鱼肚子里面想出不去的一个困在里面的，被大鱼吞吃的一个状态。然后呢，接下去就是这个状态，我看到这个在中国。哎，又回去了。在中国哈，有一个人，他是北大的，他是这个专门做这个心理学这些研究，研究那个忧郁症啊，研究一些心理问题的。这个人呢，他是叫这个徐凯文博士，所以在中国他很有名了。然后呢？那他就在研究，说出来一些的状态呢，就是今天的这个北大的学生有很多自杀的，不单单是北大的学生，很多优秀的学生，他们考到了很好的大学，可是不久他们就有一些的忧郁症，有很多的心理的焦虑。所以呢，就是有许多有自杀倾向的这个北大的学生，他说不是想要死，而是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就今天的状态，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活，找不到人生的意义。然后呢，就有两个词，一个是内卷焦虑，一个是通心病。你这个是内卷，内卷其实是康德发明的词。可是今天呢，变成了一个网络的一个世俗上面好像很流行的一个内卷。如果你没有听说过内卷的时候，很多人说你还没有 接地气，你还没有进入到这个世界。这个内卷是什么呢？就是，就像我们今天的内耗，就是人越走越窄，然后又那么有限的这个资源里头，然后就是在拼命的挣扎，拼命的来这个纷争，然后这个竞争，就这一点点东西。所以就是那个内卷就带来了很多的焦虑，然后呢就产生了一个这个空心病。所以就是当下青少年的一个标签，就是很多人有这样的一种的病态。那空心病其实就是跟忧郁症差不多的症状，但是它不属于这种生理病，它是心病。所以这个忧郁症跟空心病还不太一样。所以我这个看见有一些忧郁症在我身边有一些的姐妹们，她们的家庭各个方面其实出了很大的问题，那其实也是因为忧郁症产生的一些的问题。那这个身边的家人不懂得这个病态，所以呢就一直的非常的认真的来这个争吵。其实呢它是一种病态。那这空心病呢跟这个忧郁症还不一样，空心病它是一种心里面的，不是生理上面的。但是就是就像刚刚我说的，忙忙忙，人生就是忙碌的忙、盲目的忙和茫然的忙，这三个忙字就让我们有这个空心的这种病态。然后呢我们刚刚过了圣诞节，昨天是圣诞节，那么在这个圣诞节里面我们才知道，在最炎冷、最这个冷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耶稣来到那个马槽。每一次我想到这个圣诞节，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圣诞节，如果我们活在那个世代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样感受呢？我们怎么能够想象出来一个宇宙之主、一个造物主，他居然进到这个马槽里面，那么卑微的一个地方，他成为一个拯救者，成为一个婴孩来到这个世界。每一次想到这个，每一次在默想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就想到，如果耶稣不来，我们人生没有盼望，不是空心病就是忧郁症，不是忧郁症就是内卷，还有一个躺平。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小孩子，最小的孩子2岁，他躺在地上有时候玩，就是我要躺平，那么小的小孩就要躺平，没有任何的意义。这个如果没有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没有拯救者，我们世界就是这样，没有任何的价值。所以他的出生就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就是改变人心。如果没有他来到这个世界，来到这个冰冷的、肮脏的这个马槽里面，我们的人生没有盼望的。所以在这个当他出生的时候，我们人心才有盼望，否则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空心病。那如果我们现在想，我们的人生现在在疫情里面的时候，最现实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染上了病毒了以后，说不定我什么时候突然就不行了。那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在这个困境里面。很多人说这个疫情什么时候过去啊？如果他疫情不过去，我们人也会过去的，就是都在这个死亡里面。所以假如我们有这个3天，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假如我们想一想，如果我们还有3天的时间，我们将怎么样度过？所以今天我们就要从终点往前看，就往前看，往回看。我们人如果不往前看，如果不回头看，我们看不懂很多的事情。所以那我就在想哈，我们的这个有一天面对我们人生的终点的时候，我的墓碑上面应该写什么？也是今天在这一年要结束的时候和明年要开始之前，我们要预备好有一个 弟兄他突然的发现有这个癌症的时候，他就跟我讲，他就说我没有预备好这个接受这样的一个事实，我没有预备好见主呢。虽然他很知道福音是什么，可是我们今天其实忙忙碌碌活着服侍在教会里面奔波去传福音。我们安静下来想一想，就是有一天我们面对我们要写墓碑的时候，我们写什么？很多人觉得这个在新的一年里面，如果你讲这个的时候是不吉利啊，对很多中国人有一种迷信的想法的时候，就怕讲到死亡，怕讲到什么墓碑。但是我们已经胜过死亡的人对我来说，我一直在考虑着，就是我的墓碑将来写什么，因为我已经经过3次癌症手术了嘛，所以这3次癌症手术对其他人来说好像很轻松啊，你不过就是还活得活蹦乱跳的嘛。但对我来说，一直在考虑着，就是什么时候见主是要随时预备好。我身边这么多人他们都说还没有预备好。可是我们在疫情里面，我们必须预备好，要想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的墓碑要写什么。那我自己想的就是，有一次我听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他说他的墓碑要写什么呢？我不在这里。那我想呢，我不在这里还不能够留给后来的人，如果看这个墓地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思考？那看墓地，看的墓碑里面。我经常看见都是这个，家人写的，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虽然死了，也必复活。那很看墓碑，到墓地的时候，会有这些基督徒他们的墓碑是这样的。但是你我要写什么呢？我今天我想写什么呢？就是如果当我的下一代看墓碑的时候，那我要留给他什么？不是心灵鸡汤，是留神的话。所以今天我来讲这个，分享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就在想，主，你给我什么样的一个信息，是让我这个一生都对我有帮助的，也对弟兄姐妹有帮助的，是什么呢？就是欢欢喜喜的在迎接耶稣的再来。所以在这个读。罗马书刚刚所说的里面哈，就是，这个如果生命到永恒的时候，我的目标是什么呢？欢欢喜喜的去见他，这个是我们如果预备好了，我们欢欢喜喜去见他的时候，什么事情都不会把我们打倒的。那个心灵鸡汤不管用的，是神给我们的一个神的儿女的一个确信。这个生命，这个神给我们的一个儿女的一个应许，所以这个我们要想一想，我们每天这样忙忙碌碌的在像陀螺一样在转的时候，每天都在往前奔，前面是什么呢？就是墓碑等着我们，这个世界是墓碑等着我们，可是超越这个墓碑，上帝在等我们，那我们怎么设立这个目标？所以这一段经文呢？下一章就是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一段经文太宝贵了，所以我就想。那个墓碑应该写上欢欢喜喜的，来等待神降临，等待神接我走，这个欢喜。所以那这之前，如果这个罗马书只有这一段的话，那么其实就像心灵鸡汤了。可是跳过去之前有一个基础，为什么它不是心灵鸡汤呢？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因信称义，有了这个。身份，我们跟他的这个身份，我们这个在这个恩典里面了，所以我们不单单欢欢喜喜的，已经盼望神的荣耀。在那个这一段经文之前，是讲到欢欢喜喜的 盼望神的荣耀。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那个地方才是没有痛苦、没有疾病、没有眼泪的那样的一个地方。神的荣耀、神的生命、永恒的生命就在那边等我们，欢欢喜喜是盼望这个荣耀。所以这个那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的那个世界，那时候那我们就是才可以有接下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的，就是患难。这个希腊原文里面这个患难的意思就是一个非常不幸的事情，就是引发了很多伤痛的事情。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很多伤痛的在希腊文这个里面讲患难呢，它指就是讲到了这个很多不幸的事情发生，是我们不能预测的、不能预料的。其实死亡对每一个人生离死别都是很伤痛的事情。所以呢，不论日常生活里面这些小麻烦，就是相对于生离死别那些大的不幸的事情，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小麻烦就是还是那些出其不意就击倒我们的这个大灾难，无论是大灾难，无论是小麻烦，这些都是我们可能要经历的苦难当中的痛苦。所以这个患难是指的这个。那这个有一个修道士 Thomas 这个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无论做什么，在何处何时你都是痛苦的，除非你正在走向上帝。再加一个波折号，他说然而不知道自己身处痛苦中的人有祸了。这个其实是对我们有一个反省，就是我们每天如果你都不知道自己是身在一个痛苦当中的，每一个人的痛苦是不一样的。但是这个世界，我经常说这个世界上帝给我们最好的一个礼物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字，绝望。当你对这个世界绝望的时候，你才转眼看神，不然我们就看周围的事情，很多的诱惑。当你对世界完全绝望的时候，我们感受到痛苦了，你才可以走向上帝。走向上帝之后，你的这个不幸的事，这个患难就变成了一个祝福。所以呢，里面呢这一段经文就讲到患难它能够产生一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才值得我们欢喜。谁也不喜欢患难的，所以这个患难临到你的时候呢，因为有价值，所以我们才欢喜的。就是在患难当中还是欢欢喜喜的。这种的欢喜从哪出来呢？不是阿 Q， 不是心灵鸡汤给我们的，是神的一个应许。所以患难要产生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这段经文里面呢，就讲到三个有价值的东西。一个是忍耐，忍耐就是在压力艰难下的那一种的坚定，坚持到底，那个叫做忍耐。忍耐是我们人性里面没有的，你看这个字就是这个心上插一把刀，这个字，人不能忍耐。对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忍耐，但是对一些击倒我们底线的，经常有一些夫妻哈，就来跟我投诉，就是说他已经冲破了我的底线了，所以我不能够忍耐了。我说这个底线是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其实我们人性里面就是，如果上帝给我们一个考试，那个就击垮了我们里面的那个底线的时候，你就没有忍耐了。但是这些的患难可以造就我们一个这个生命的品格，就是忍耐。所以在这个很多压力下面，你可以这个就是坚持下去。这个是患难产生的第一个价值。第二个价值呢，他说还要生老练，忍耐还要生老练。老练的意思是，就经受过这些考试了、考验之后，然后呢，就证明我是可以是一个可靠的、一个成熟的、是可以胜任的这样的一个老，这个叫做老练，是经过了很多很多磨练了之后，然后产生的老练。那么之后就是第三个价值，就是那个盼望，就是分享了神荣耀的那个生命的形象。我们很多时候说荣耀神， 然后就有很多人总是挂在嘴边上，我们为了荣耀神。但如果仔细想，如果考试的话，说荣耀神，什么是荣耀神？具体说一说，不要老说大话，老说一个口号，说一个概念。荣耀神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这个，他创造我们的那个上帝的那个形象活出来。你可能有很多的困难，可是你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呢？就是把神的他的那个生命的品格表达出来，那个叫做荣耀神。就把神的生命，他的信实，他的这个恒久忍耐，他的慈爱，他的真理，他的一切的这个生命的品格活出来了。然后特别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呢，可能对大家对这个患难更有这个帮助。就是一位东方的这个智者哈，他说有一天呢，他跟他的学生们说什么呢？他说今天我想介绍我的老师给你们认识。然后众人就特别惊讶，说这一位那么智慧高超的是老师的老师，就是很有智慧的这个人，他说会有怎么样一位更高的高人智者呢，能够是他的老师呢？对这些学生们来说，这个老师已经是顶头了，就是我们的天花板可能就是很低哈，就是一定顶头了，他已经是最智慧的人了，他要介绍一位老师来给他们。那这个老师是什么呢？结果呢，他就从怀里面掏出了一个小石头，然后就说这就是我的老师，拿出了一小石头说这是我的老师。为什么呢？众人就不明白。然后他就说呢，有一天我赶路去讲学的时候哈，忽然那个脚底下一痛，就这个小石头呢就进到他的草鞋里面，那个年代可能都是穿草鞋走路的，然后那个石头就进了他的脚，扎了他的脚啊。然后呢，那他就要蹲下来把这个石头拿出去，他就必须要停下来，然后蹲在地上把这个石头拿出来。说当他停下来的时候呢，就发现原来周遭这个景物啊是那么美丽，就是因为这个石头，伤了他的脚，他停下来了。结果看见路旁的一朵小白花，也都能够让他感受到生命的那种灿烂。然后每一天呢，他说我都是匆匆忙忙的经过，可是就是这一块小石头让我停下来，有机会来悟出人生的一个大道理。所以呢，他就说是不是这个小石头就成了我的启蒙的老师了。所以这个故事就是来让我们看上帝允许很多的苦难患难临到我们，其实就是给我们产生了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如果不是这个小石头让它停下来，它看不到周围的世界。所以很多这个在疫情里面，在这种病毒这个那么严重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停下来了。有的人在家里面工作，可以跟家人在一起。如果不是这个疫情，这个我们还没有这个 Zoom。之前我们不懂什么是 Zoom， 就是这个疫情让我们有了这个 Zoom 的线上的一个这个宣教。网络宣教都是这样产生的。所以去年一年我回来看，回头看的时候充满了上帝的恩典。如果不是这个疫情，很多国内的那些弟兄姐妹我都没办法认识他们。他们很偏远的山村竟然可以进到 Zoom 里面。所以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最好的神学老师啊，不在神学院里面，最好的神学老师就在生活里面。很多你的艰难，有可能是你的另一半。有一次，这个一对夫妇他们吵得很厉害，要闹离婚啊，结果圣诞节前告诉我，就是好像缓和了，因为他们受洗了，信主了。我就非常感恩啊，我就跟他讲，我就说你的这一半已经，他就是我们吵吵闹闹这么久哈， 终于，我说你的这一半是上帝给你的最好的神学老师，是在神学院里面学不到的，然后改变了你，也看见了你很多的东西。所以就是很多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是我们的最好的神学老师，就像那个小石头一样。所以那个，那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今天要想一想，这一年过去了。我们回头看，都是上帝的恩典，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那这个我们的明年的目标，我们想想是什么？可能具体到每一个人，你很多的目标，但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就是恢复上帝造人的这个荣美的一个形象，就是，好，接下去我不用这个了。接下去那个就是让我们看到了，就是我们的目标是这样的一个目标，而不是要实现我们所谓的心灵鸡汤里面的那个目标，是我们人生跟不信的人有一个完全的一个分别，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是把上帝造人那个荣美的形象在我们身上能够活出来。借着很多的患难，所以在低谷里面才可以学到我们在高山上学不到的事情。所以高山低谷，上帝允许我们在很多患难里面。当我生病的时候，我才知道这个很多我们要预备的，怎么样见主啊？那个福音才真实的，你才体会到什么是人生最宝贵的。所以不是外在的，不是别人怎么看我，不是你的教会有多兴旺，我们的目标是神在我们身上，他的形象有没有表达出来？所以他用很多的小石头，那些困难、患难来塑造我们的生命，就像那个雕像一样，就是把那个不属于神的那一部分把它雕下去。那这个温伟耀，这个神学博士，大家都应该很了解他，温伟耀他是号称是现代的这个约伯。那有一天我就看见他给他过世的女儿回天家的那个女儿呢写的那封信哈，我摘录了给大家。他说小华，他的女儿叫小华，小华，我始终相信你是上帝派来的天使，吃尽了人间痛苦，却仍然纯美无瑕的天使。现在你的任务完成了。就被天父召回家庭天庭，爸妈很幸福，竟然接待了天使。我无法不挂念你，但想到你在天上的笑脸，纵然心碎，却有微笑。他给他女儿的这封信，其实他很痛苦的。这个孩子生下来就是弱，就是残疾，那然后回到了天家。对他来说，其实他受了很多苦，很多痛苦，但是他给他女儿的这一封信，给我们看见患难当中欢欢喜喜的是怎么样来的，痛苦的这种苦难的这种煎熬的这种经验，是最贴近耶稣基督的这种心肠的一种特权。这是他经过这些苦难之后，他写出来的一段话。他说：“苦难的煎熬的经验是贴近耶稣基督的心的一种特权和机会，令我重新的用特权的角度去看自己苦难的际遇。在流泪当中，我开始发出感谢，因为我竟然有资格体会了耶稣基督他自己的感受，在苦难的经验当中跟他联合。当我们受苦的时候，你才体会耶稣在十字架上。”他所经受的痛苦，如果当一个人被冤枉这个被欺辱、被羞辱有一次一对夫妇吵架的时候，那个太太就跟我说，我不是就是不能够忍受这种屈辱、这一种的委屈、这种这个没有尊严所以他的先生说的一些的话，他觉得没有尊严就是那种的羞辱。那我给他的回应就是，你体会了一点点耶稣基督为你受的屈辱，在十字架上。所以，当我们受痛苦的时候，你才体会一点点，体会到 用这样的一个特权来体会耶稣基督他所受的苦，所以给我们的这个盼望是一个永恒的一个盼望。有一个残疾人，他坐着轮椅，他写的，这是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姐妹啊，他说这个心灵的枯干呢，才是真正的绝症。那这个姐妹她也是癌症，她在这个轮椅上面，每一天她不能够做什么，她只能用她的笔写一些的她对神的这种感恩。所以她说呢，心灵的枯干才是真正的绝症，不是癌症，不是外在身体肉体上面的这些病，是她坐着轮椅看风景，承认生命的残酷，才会思考永恒的那个意义。艰难是暂时的，盼望是永恒的。所以当我们人超越这个眼光向前看的时候，你就知道前面等待的我们不是那个墓碑终点的这个死亡，而是跨越进去那个永恒的一个盼望然后呢他有一幅画哈，就是这个今天都是白雪皑皑的，我们路上都是雪，可是如果有一个梅，就是四周是一望无际的茫茫的白雪，但那一束梅花，一袭红衣也足以抵挡一切的寒冷。那这一个梅花不能够让我们抵挡什么，那个就是比喻那个生命的那一种的没有办法禁锢灵魂的那个丰盛，是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就环境当中的寒冷呢，会在火一样的炙热的那个恩典后面退下去，后退。这个就是神特别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才欢欢喜喜。那然后我再分享呢，告别世界的一个最美的一个方式，是在我读这个宣教史的时候，我看见了这样的一段的故事。这里面就是讲到哈，曾经有这个英国的宣教士，然后他在信中哈，他给家乡的信里面呢，就讲到了一件事，讲到了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在逃跑当中，然后被义和团抓住了要杀她的时候呢，这个小女孩说什么呢？她说：“你先让我唱一首赞美诗，然后跪下来祷告啊，你可以杀了我，但是让我先唱诗祷告，然后你们再杀我。”这是很美的一个告别世界的一个最美的一个方式。我们所祷告的，我们向前看什么呢？就是看这样的，有一天我们回到天家啊。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我们的一生充满了神的恩典。最后，我们告别世界一个最美的一个方式，就是唱诗祷告。所以在唱诗祷告当中，安静的离开，这就是一个人告别世界一个最美的一个方式，在一个永恒的家、永恒的国度，有那个荣美的婚礼为我们预备的。所以这个就是这一段经文所给我们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那我们的灵魂的归宿哈，有一天我们要预备好了见神的时候呢，一个宣教士的老人给我很多感动。这个当了一辈子的宣教士的一个老人，他临终的时候哈，他就给他的朋友打电话说我要回天家了。然后他的朋友很惊讶，就说：“是医生告诉你的吗？”这个老人说：“不是的，因为我这些天总是感受到欣喜的这个感情，就像一个迎接圣诞节到来的孩子那样。所以他觉得他要去见主了，那是他最欢喜的迎接圣诞节的一个孩子回到天家。”然后这个是我们向前看的时候，我们一个人死的简单或者豪华都不重要，总有一天这个世界消失，这并不是人最终的一个结局。最重要的是我们的灵魂是怎么样告别这个世界，我们的灵魂那个归属在哪里。然后呢，在我很喜欢的这个罗马书的一个注释哈，就当我们靠近神的时候呢，他也与我们亲近，所以在我们里面按他的心意塑造我们，于是就变得和他一样，是一个有分量的，一个神荣美形象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这个里面就是在这个注解这个罗马书里面哈，有一个人他写的这个 罗马书注释里面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对话。他说有一次他问一个9岁的小孩子，男孩，他说你长大了想做什么？那个男孩说呢，做一个退休回国的宣教士。退休回国的宣教士，还不是单单只是宣教士，就他并不想单单的做宣教士，他要做从工厂光荣退下来的宣教士，就是一个经历了水火，经历了患难，证明了神的这个事工当中那个无比价值的一个宣教士。所以就是这个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我们将是怎么样的向前看，然后怎么样的往回看，回头看。这个往前看就是这个我们看了很多的患难但是呢回头再一看我们的人生，看我们所经历过来的都是恩典，所以我们用感谢感恩的心呢走这一条人生的蒙福的路。就是当你在患难当中你觉得很累很疲乏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沉重的东西的时候，当你回过头来看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可以重新得力，可以走每一天的道路。就往前看是恩典，回头看也是恩典。这个往前看很多困难在，但是恩典大过这个困难。所以呢这一段经文就是在患难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呢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浇灌在我们心里，不是毛毛雨很细微的，是整个的倾倒下来。因为圣灵，所以我们不是喝了一碗心灵的鸡汤，而是圣灵的浇灌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在困难当中痛苦当中你是欢欢喜喜的这个启示录1:8里面就这两个字母，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欧米伽。这个阿拉法是这个希腊文的这个字母里面的第一个字最后一个字就是 Omega， 是昔在、今在、永在的全能者，他才能让我们欢欢喜喜的来走这一条十字架痛苦的道路。然后呢，我昨天看到的哈，就是我们接下去还有，马上结束了，就是这一段经文，我作为今天讲到的送给你们的这一段的经文，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这是我们一个起点，让我们向前看，就是因为里面跟我们看见，我们既因信称义了，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身份了，所以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然后我们才可以欢欢喜喜的来领受这个患难，在患难当中可以欢喜。最后送给大家一个图片，这个图片是我昨天看到的，是最新的一个雕塑作品，在印尼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看过这个图片这个雕塑没有，因为是新的，特别的让我看了这个雕塑之后呢，因为我是做艺术评论的嘛哈，说这个雕塑正好是我今天要分享的向前看回头看这样的一个信息。为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刚刚我说心灵鸡汤说给留到世界一个背影没有意义，我们往回看，我们前面是神要领着我们的手，后面你要把祝福给别人，就是这个就是我们的使命，是我们教会的使命，能够向前看，把我们的在患难当中的祝福呢，不单单是领受接受，而且要祝福到更多还没有得救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恩典，站在你的恩典上面，主，我们今天有何等大的盼望，我们成了何等的人，都是因为你的恩典。主，我们知道在圣诞节，我们在新年，我们所要看的就是你十字架的那一双手搀拉着，你拯救了我们，你也要让我们的手 去搀拉我们的同伴。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祝福我们的教会，祝福每一个弟兄姐妹，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面，主一直的向前看，就是超越很多的困难，回头看我们的一生，充满了你的恩典。谢谢主带领我们的时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